必全员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你看看，这个的的确确是叫人完全不可思议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好了，这里很明显的读好几个地方，就不知不觉的暗示将来所要发生的地震是什么样子的啊。我们看第五章第八节，要寻求那叫卯星和猜星，使死因变为晨光，使白日变为黑夜。下面怎么说？命海水来浇在地上，这是海啸说的。所以大地震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这个谁呢？这个他是个剪桑树的，他又是牧羊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，他常常有机会能看见远方的地中海，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地震的时候，这里特别讲了什么呢？命海水来浇在地上，所以什么意思？就等到大地震的时候，你看见忽然又起了一阵海啸，那么海水就冲到地上地面上来了。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地震的情形。好，那不止这样，第六章第九节，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必都死。所以这个情形根本就是地震的情形，就像最近这个波这个就像最近我们知道说在印度这一带所发生的，就是这一带所发生的地震是一样的，所以根本人来不及逃走嘛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情形呢，就像那样的情形一样。然后你看第十一节，第六章第十一节，看呐、啊，耶和华出令，大房就被攻破，小屋就被打裂。这不是地震是什么？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只要主一出命令，结果大房就被攻破，小屋就被打破。那么还有，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段圣经，就是第三章第十五节讲到什么？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，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，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在一次主的命令之下，结果你看见过冬的房屋、过夏的房屋、象牙的房屋、高大的房屋、用石头建造的房屋都要归无有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地震带来灾难，是什么样的灾难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人正在觉得享受，当人正在觉得平安平安的时候，忽然间灾难就临到了他们。那现在我们我看还有没有，好，那么现在还有一点，就是第九章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：“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。”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整个后来祭坛整个塌下来，整个震动，当然跟大地震有关系的。然后第十一节，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这个大卫的帐幕怎么倒塌的？为什么有倒塌这个字？那么你就看见跟整个阿摩斯他的主题发生非常大的关系。然后下面说第五节，主耶和华，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来看就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好，在这里呢，我想有一段呢是很特别的一段， 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第四章，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一再一再的警告我们。那么起头呢，你看见神的对付也好，神的审判也好，规模比较小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头。所以什么时候来大的，你就知道说前面好几次我们都没有受到警告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所以第四章里有一段话，那么大家要记得，这个特别是和整个阿摩斯的主题有关系的。你看啊，第六节，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稍微给了我们一点苦难，稍微让我们有点缺乏，目的是要我们归向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一点的感觉都没有，神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暗示我们了，神的目的就知道说我们走错路了，我们要归向他，但是我们不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可以一次不听，两次不听，三次不听。所以等到后来来大地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不是因为忽然来那么大地震，在大地震以前已经有过五次小的地震，我们根本没有听见，根本不觉得。好，所以现在你看神怎么圣家祭司怎么来对他们说话，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现在你看见神就更加重一点，他在收割的前三个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所以这样呢，两三城的人凑到一起去找水，却喝不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如果真的敏感，真的对主的工作有清楚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许多时候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城有雨，那个城没有雨？这块有雨，那块没有雨，所以最后变成什么？两三个城要凑到一个城去找雨才对。那不要忘记，凡是碰到这种情形，就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主要我们活着。现在是不方便，现在不是一点雨都没有，现在不是没有水，是两三个城要凑到一个城里面去。本来那个水是三个城喝的，现在就三个每一个城都有的喝的，所以现在呢是三个城要挤到一个城里面才能够有水喝，而且还不足。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第二次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神让我们有缺乏；一开始的时候，神让我们不方便。但那个时候，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但是主说：“你们仍不归向我。”这是耶和华说。所以可见，这些都是不是大地震，这些都是小小的地震。叫我们这些跟随主的要有感觉，要知道，要明白，要肯归向他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下面说，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。你看，一面是用旱风、用霉烂攻击你们。另一面呢，你所有青翠的东西，是菜树也好，葡萄树也好，无花果树也好，橄榄树也好，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所以你看，神的手是慢慢加重。一个真的认识主的人，应该他能够得到警告，应该能够得到暗示，应该归向他才对，看见吗？好，所以下面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。你看这个比从严重的多了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再下面，我轻抚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轻抚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 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在这个时候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五次的警告都有听没有见，五次的警告都好像耳边风一样。所以下面十一节怎么说？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神。为什么？等到大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得要准备好。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准备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老早给我们一些警告。所以等到我们属灵光景真的不对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你当预备迎接神。许多人都没有预备好，尤其是两年以后的地震，没有人预备好的。所以等到神出令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大房子破了，小房子也破了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过冬的房屋，然后你看见过夏的房屋，象牙的房屋，然后看见高大的房屋，还有用石头造的房屋，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，连大卫的帐幕都倒塌了，连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顶门，那个也一地震就通通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形容像亚摩斯的形容一样是那么透彻那么生动，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。所以呢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，那创山造峰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到底是个牧羊人，他到底是个捡桑树的。所以他讲到神是创山的神，神是造风的神，他将心意指示给人。那比他，你看见这个牧羊人也好，桑树也好，他看见过晨光，看见晨光怎样变为黑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神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等到阿摩斯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山雨要来了。所以现在风满楼，你就知道没有多久山雨就来了，在两年之后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从我大部分可以说从整本的阿摩斯书大概给弟兄姊妹看清楚了。看清楚哪一点呢？就是整个的阿摩斯它主要的背景是什么，不光是讲在这个乌西亚年间，或者在耶罗波安年间是怎样的富裕，怎样的蒙福。那么因着富裕，所以他们有高大的房屋，所以他们有象牙的房屋，他们有过冬的房屋，有过夏的房屋。所以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的奢侈，人慢慢向前看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很少有一卷书描写我们今天的情形就像什么，就像阿摩斯那情形一样。当大家在大陆，当大家在乡下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富有，到了美国你就知道。我们小的时候能踢毽子已经是很好的玩具，那是可以说不要花多少钱就可以买一个，就可以自己做一个，就可以自己做一个踢毽子的毽子，这是玩具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你看见儿童，到了儿童他们得到的玩具是根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的儿女一生下来就在丰富的情形底下，你想想看他们得的教育什么内教，当他们舒服惯了，什么都惯了，他们不能吃一点的苦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就是人最刻苦的时候，瑞最艰难的时候，人能够想到名和节，想到名也想到节。但等到人富裕的时候，人只想到钱，什么能叫他安逸，什么能叫他好，他就怎么样。但是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阿摩斯的讯息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阿摩斯的信息是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， 这些通通要受审判。而且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地震的审判，不光是为着大马色预备的，不光为着加萨预备的，也是为着那些蒙拣选的预备的。好了，所以前面讲到列国，也讲到犹大跟以色列。